各位局长，阿弥陀佛。还在过年期间呢，顺祝各位过年好。今年是狗年，每次都被人家祝福说今年有个好狗运。以前讲好狗运也不是什么好话，冲着今年是狗年本命，却好像变得很吉祥。所以啊，可以体会名言真的是无自信。不过，虽然无自信，也不堪乱用。我觉得，太圆顿的佛法，其实也就越容易大家在名言上啊，拿来用世俗的分别心呢、作怪。这个礼拜有些因缘让我心生很大的忧苦，那这些忧苦也让我更反省到，要把佛法。讲说的很圆满了，以及让各位这个学长呢能够学习的没有缺憾，的确不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啊。那么很多事情，任何的美意啊，都会因为我们还是凡夫的分别心的缘故呢，总会有些不圆满的地方，这也实在是很难为的事情。那么有这么多的事情，但是也看到很多好的因缘正在发生啊。比如说昨天有一位南传的比丘，他在尼泊尔出家的，外面还贴着，在场有几个学长昨天晚上也来听啊，希望能够相续加行，用功下去。因为实在我看到有许多学长念佛也念不来啊，那么学教也不能起观。每次都跟我抱怨说，在课堂上勉强跟得上我的说法，可是实际上在生活好像这些理又用不上，提不起来。这件事情实在，原本呢、很早以前我会是百思不解，我说啊，都安尼想啊，啊，止观的时候就在定心中这样的作想，因为止观就是思维修嘛。妙老师讲一句很贴切的话，说你只要会打妄想，你就会止观。这话这么明白了，大家还是要去找很多其他的方法。我说不是说没有其他的方法，有的啊，方法当然是八万四千了，但是我是觉得越简单越好，就是随时随地能够带到心头的这道简单啊。那么如果要刻意一定的时节因缘环境再去起修的，毕竟都比较不容易嘛。不过我是觉得随个人的根气吧，所以杰老师基金会这边的因缘，他就以改过去啊这个净宗一门深入啊，变成现在的八宗共弘。其实对这件事情，我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啦啊。喜的是各个教法都能够有善知识传承，忧的是怕让很多学长更不知所措，这个也要听，那个也要学，那么心就不知道依止啊，也很难有抉择的智慧。那么当听到善知识讲说彼此矛盾冲突的地方，原本的疑问已经大惑不解了，怕又增加啊，怕又增加，而不知抉择，可能会生退转心啊。其实这个就是有好有坏的地方啊，有好有坏的地方。那么默学我一直的立场是觉得还是认为要一门深入啊。那么解的部分呢，其实只是要去深化自己这一个行门的信心，所以呢解一定要能够去疑为先啊。如果有疑义的话呢，要搁置啊，用信解心，用随喜心，合掌令欢喜，不只是令别人欢喜，令自己的心也欢喜嘛。欢喜就是不生忧，在法义上不理解就不理解。瑜伽十六论就告诉我们世所成慧一个法则，就是你不理解的就以信解力受持之，你能理解的就要多分的怎么样，意念现前。要真的受用这些你真的能够理解的东西，可是你虽然理解，也不要有所得心，不要以少为足，认为哎呀那就是贯穿全部世界。所有法都是因缘法啊，那一定是有因有缘，自己才会相应的。 一定要观察那个因缘，不要在法义上生出圣解，然后这个圣解就会产生正论。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学般若经的关键了。所以虽然默学以持戒念佛为行门，可是我还是会欢喜用唯识来入手，然后呢以欢喜般若来做导引。那么把下手处导引跟你的行门都能够配合起来，你行能够做到一门深入啊，真是能够做到三业相应，然后呢三业清净，解呢就是要去矣。那么凡是你今天不相应不理解的部分呢，就搁置，以信解力受持随喜就可以了。那么这样才能够在八宗共弘的道场呢得到利益啊，否则的话就会增加很多的困扰啊。像昨天下了课，有一对夫妇啊，那对夫妇是非常非常用功的啊，他密宝师的课也听啊，昨天也来听我的课，他也听，他就变成学贯三种传承啊。默学弘扬的是汉传嘛，然后密宝师毕竟是广论，所以是藏传的道师弟。那么昨天是阿含经大念出经的南传，哎呀，他学贯三种传承，问题他自己能够整合不能整合。所以昨天下课他就在跟我问这个问题，我就说你觉得比在哪个相应呢？他就反而将我一军，他说老师你解行都这么好，为什么不专业修行？他一直是劝我出家了。我说我如果出家，你专门跟我修吗？他就不说话了。问题就是说啊，我们如果只是要求条件如何为我而改变，而你自己的学行的这种习惯啊，跟态度还有观念还是不相应的话，我觉得还是难呐 啊，还是难，所以也不晓得该怎么劝才好。不过总之尽力了。那天有另外一个学长问我说，到底要怎么，菩萨是怎么度众生？我说他只有反复再来，你看释迦牟尼佛来这个娑婆世界就8000趟，那我们要怎么学习嘛，对不对？那菩萨是怎么度众生呢？他就是反复示现呢，看我们什么时候相应了啊。所以当我们三业六根清净了，自然就相应。所以昨天这个那位法师他也很慈悲，就带大家体验。可是什么方法他其实也没有讲，就叫大家闭目啊，止静啊，然后就观察呼吸，然后观察全身。然后就有现在也在场的一位学长就问，哎呀，我这样一闭目就打昏沉啊，怎么办？那位法师当然也只能回答说，你一天工作是比较累哦。其实坐禅就是调伏五盖啊，调伏五盖，五盖不生，那一念心就叫做定，而不是去求一个什么境界。所以其实今天如果我们一直不断的去教一个方法，而对于做那个方法过程当中所生的五盖而不去学习善巧的话，而这个善巧不是在那一座香才去学习的，是平常哈二六时钟随时随地都要找方法。那因为我们今天还没有见性，所以难免不了一定要修对治，修对治，所以一定要针对自己的毛病啊。跳油啊，不是讲去药房讲我感冒，哈，啊你讲感冒你的症状是安怎？流鼻水就吃一个止鼻水的，头痛就跳起来讲头疼哎，啊发炎就找一个消炎呗，那个叫做消除症状啊。但是治病，那个病永远在佛法都是心病，就是心的执着。就是对于一个现象不明了，你就没办法做别的，只要一个原因哦，一粒老鼠屎就坏了一锅粥，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今天呢就不懂得怎么样安住在清净行上面，就会去怪罪在那些令你为了要去特定做一件事情达到某一个目标执持不舍的这个坚持心底下所造成的障碍，你就引以为念，然后执以为苦，一直不断的想办法去消灭这个事情。那这种要消灭什么东西的心，就叫做我所的心。可是有人就问我，老师你说的矛盾啊，你又要我去修对治法，又要不要我去有个对治的对象，你这个要我怎么做呢？怎么做呢？其实记住，所有的修行 都是唯道日损，损之又损。那个损者就是放下，放下一切的执着，一切的执着。法只是帮助你理解这些事情，所有的法门都帮助你理解事情，而不是让你得一个什么啊，去消灭一个什么，另一个东西有去有来啊，有去有来。你用三世心去求法是不得其要的啊，不得其要的。所以我一直在感叹呢，咱们汉传的佛法以圆顿教为上，这么好殊胜的教法，现在却很多人好像不受用啊，就觉得比较有相的修法啊，是比较殊胜的，当然相应就好了。不过这毕竟都是前行嘛，当你要入道心地的正行的时候呢，总还是要听闻佛法的，所以我还是劝。我们今天过去可能汉传的教导啊，行门比较欠缺，我们以行门为先，但是别忘了，还是在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听闻佛法。既然要听闻佛法，就一定要闻思修三会，一定要有预习，要有正行，要有复习，这叫做前中后善。啊，前善的预习是不要让你增上你的动机，正行是让你真正受用。复习是让你后善，要你回向你真正的生活，回向你的三业，回向你一切时中的六根门头，这才是真正的前中后三种善而不只是重视仪轨那这些东西，我想我们反复不管默学礼拜一讲唯识，礼拜六讲般若，都是劝各位学长能够这样子。那因为有鉴于易学衰弱那么不是不可行，要不然就是做学术比较的研究。那么，怎么样能够让我们一般在家人也能够真正学习文字的佛法，让大家借文字来学方法，也去掉疑惑？所以我是觉得易学是要心啊，要有人去讲，要有人愿意去学。可是讲者要能够注重怎么样引导大家学习的善巧。那么学者希望也能够真正知道学习的关键啊！刚才墨学拉拉杂杂谈来啊，其实心中忧苦的就是这件事情，真的三字是难为，学人也很彷徨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相应啊？相应，事实上是真的要长远时间努力的。这个事情只有反复做对的事情嘛，真的要急急不来，但是也不能放弃。墨学就用我老师的话，用慢慢的急，那慢慢的意思就是发长远心啊，发长远心，但是又不能够克期取证，说我一定要什么时间得到什么境界，那种有所得的心还是要放下好啊，放下的好。好，回到今天，那因为我们空了两三周不晓得各位这一段时间有没有用功那真的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那个面目就是指我们的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并不是别的，就是这一念心地就会觉得很疏远就会很疏远。疏远之后呢，再把书翻开来，就会怕怕的就会怕怕的。所以我觉得还是保持常识加行，每日用功的好那我们还是简单的节俭。我们这段文是源自于十地资粮正行之后资粮正行之后开始讲。称六度称三昧陀罗尼，然后呢，称四念处乃至是八不共法这些法教，那么以称这些教体来干嘛？胜出一切法，胜出一切法的意思就是胜出一切法的执着，于一切法相当中能够见性而不执着在相的生灭当中，动转其性而心生忧苦，这个。就是胜出品的目的。那么要达到胜出呢，必须要通达后面的四法。哪四法呢？就是我们入函授品以来的这四个关键。好，那么请看到272页吧，函授品第23。这一品呢，总共分作四科。第一科呢，要了解虚空这个譬喻。要了解一切法等虚空与虚空等，那么虚空到底有什么样譬喻是要我们入这个法教？虚空就是要我们入无为，所以各位不妨可以在这个地方呢写 这个唯识白法当中的六位无为当中的第一个无为，叫做虚空无为。因为虚空用来譬喻无为是比较恰当的一个譬喻，所以要能够达到乘六度胜出一切法的我执跟法执起见呢，必须要了解无为法，而无为法很难懂，所以我们用譬喻门下手。而譬喻门呢，就以虚空为喻，要知道一切法如虚空，所以呢，摩诃眼等虚空故，所以它是无为法性。要把等虚空这个道理呀呢，在这一科要能够明了。那么到275页最后一行开始，中下方文段就开始说，佛就为须菩提说：须菩提，如汝所言，如虚空故，前面要加一切法，一切法或者是摩诃眼，因为摩诃眼如虚空故呢，无所有，无所有故呢，能受啊。我默学建议各位多加几个字哈。摩诃眼，摩诃眼就是一切行法，大乘的一切行法如虚空，如虚空故无所有，无所有故能受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而无众生可度，而无众生可度啊。这个几个文义啊要加上去啊，这就是整个金刚经啊无相之法的关键啊，由无相来误入无生。由无相来误入无生，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摩诃眼如虚空，就是因为它如虚空的法性，所以它才办法能够含受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而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不是有可计数的量，那个量者就是不可分别，告诉你不应当去分别，不应当去做边际想，因为众生只是因缘，因缘无相，那个相只是你的名言分别，除开名言分别之外，根本没有相可得。既然没有相可得，当知一切法无生意。既然无生，无生自然无灭，不生不灭自无常。这件事情就要能够明了啊，就要能够明了。这是第二段啊，这一品的第二段。那么再来就是我们上年前读的哈282页这一段文的第三分。无来去，在282页倒数第二行啊，佛就继续的为须菩提开示啊。他说啊：须菩提，如所言是摩诃眼，因为前面已经讲了摩诃眼等虚空，因为等虚空故无所有，没有真实自性的那个法啊，所以那个法随着我们今天所对峙的障碍，于是会有种种形象，所以当我们启用的时候，法才会确定下来。法一确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还灭，还灭清净之后，毕竟无所有，对不对？不但所对之无所有，能对之法也无所有，不会留一个渡河的法啊。于是呢，因为是这样的缘故呢，所以呢，来处、去处、住处，毕竟不见，不见是不能分别的意思啊，不能去做分别心。所以呢，他说：须菩提，如所言是摩诃眼。啊，等虚空故能含受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因此之故呢，不见来处，不见去处，不见住处。其实呢，来处、去处、住处含摄两个观念。第一个观念呢是一个空间的观念，第二个观念呢是时间的观念，这叫做法空。而中间还有一个能来能去能住的那个我啊，所以中间呢也包括法空。所以你要能够去破来处、去处、住处三处不可得，其实就在破空间的虚妄性、时间的虚妄性，也在依此两者我空的前提底下呢，也当了知其中没有一个我人众生受者在此中来来去去，更没有住者，更没有住者。所以要显出二空啊，由法空、我空来显出这个二空，来弃证二空真如。那么真正能够悟到无来无去，就是现观专用论把这一颗判作任运利他，不加功用。你一定要离时间相，离空间相，离我相。时间空间就构成了法相，我相也一定要离。 离了这我人众生寿者相，毕竟于空间时间了知它是虚妄，就能够真实在一切实处修行不疲不厌的普贤横愿，这个才能够达到任运利他真正的菩萨行啊，真正的菩萨行，这是法身大士的境界哦。不过我们今天虽然在凡夫啊，也应当要起这样的观，因为成佛以后，我这一念虚妄的凡夫心，应当如佛一样弃入这样子不见来处去处住处法身大士的境界。所以如佛的观想弃入佛如的境界，而你这一念心跟佛的正智无二无别。八识当体就是四智心品，其体不二，不是有两个体合在那个地方作用，是根本一个体不能分别的，由这样子去了解。所以呢，不见来处去处住处这个观念跟观想啊，是无上密法，也是心地法门最高的关键啊，最高的关键。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呢，用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在卷51吧啊，卷51，那么论文呢是1945页啊到1947页，这有两页多的分量。这两页多的分量呢，算是这个龙树菩萨哈，相对于一样的中论的这个破去来品那一品，那个去来品是用寄送，这里呢是用问答啊，用问答摘要的哈，摘要的去来破次啊，三十不成啊，所以你由三十来观无有去，无有去就没有来也没有住啊，也没有来也没有住，所以呢这是寄送体的中论。那么中论我就建议各位能够去读，尤其我建议各位读中论，你们27品不全读可以，可是至少我是建议各位一定要读总标章的前面两品，观因缘品跟观去来品。这在应顺导师他的科判当中呢，就说观因缘品就是观一切法因缘所生，因缘所生其实是无生，那就是观极地无生，烦恼其实根本体是不生的，而不是别有一个无生的东西啊，所以呢他就要观极不生，而观去来品主要是观灭不去，极不生灭不去，于是呢你就以此二品呢能够弃入无生法忍啊，弃入无生法忍，这一两品呢可以说是关键啊。虽然我们误入四谛，可是四谛里面呢观修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极地跟灭地，极地是世间因缘，灭地是出世间因缘啊，所以这两个法啊，各位应当要多花点时间啊，多花点时间找注解本啊，深入的去思维，能够相应意念。那么另外一部论就是我们上礼拜呢发给各位的啊，造论。那么造论里面呢有中本义之外呢有四部，有四部论，其中呢标中第一部的就是物不迁论第一。那么造论比较少人去弘扬，可是在学佛在学术界啊，造论却是赫赫有名的。各位都知道佛的十大弟子，须菩提是解空第一，罗什就是鸠摩罗什大师门下啊，诸贤当中也有四圣啊，四个很有名的弟子，其中解空第一可惜很短命的就是圣照法师啊。圣照法师呢他也做过一些注解，像维摩诘经的注解很有名的就是有圣照法师的注解在里面，那他自己本身所造的论就是造论，我们被把它合集成造论。造论四部当中默学认为非读不可的就是第一部，就是物不迁论。所以默学呢思前想后，本来也想说好我们也讲一下中论，可是我觉得中论不要再讲多了啊，因为我觉得摘要重点的部分已经被放在自论，所以我建议各位用自论啊，配上默学用应顺导师的科判啊画给各位的，那你自己再去个别用功把那个理弄通，我就不当另外花时间去讲。那今天呢就跟各位呢来导读一下造论，就生造法师的物不迁论。那么有法本的你们就翻开啊，15页， 那么没有法本的，你们就看着白板啊，看着白板，或者是跟隔壁的人一起看一下啊，一起看一下。那我没有录在白板的，我就大概念过简单消文，因为毕竟就一节课哦，我就不详细消文。OK，好，请看到15页哈。入文以前这个注解哈是憨山大师的注解啊，那么。原则上，我大体都蛮同意他老人家的意见啊。可是有些小地方，啊，有些小地方，或许还是跟他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不过今天我们不是辩这些差异哈，大体的我们把他的这个意思能够明了。那么各位请看一下憨山大师他老人家为《无不迁论》做的一开始的开宗，啊，我念一下哈，此论熟地即真啊，这几个字要画下来。因为今天呢，虽然佛以二谛说法。可是呢，绝不能把二谛当作是两件事情，两个平行线。我们呢，佛都是说，龙树菩萨他在自论，他在中论当中也说，依世诸谛得悟入第一谛，他的意思就是说不二的意思。所以呢，整个《无不迁论》就告诉我们，熟谛即真，不用远离世俗去求真。如果你离俗去求真的话呢，你还是二法嘛。你心还存着对立的观念，那么你如果始终用对立的观念，是不能够契入真谛里啊。如果你能够熟谛即真，这一念心一悟入，那就能够真正契入中道第一。所以咱们汉传佛法呢，就不只是讲二谛哈，天台就讲三谛，主要就是要凸显这个关键，就是你不能够离俗，你也不能即真，不能一个取一个真。于中不取不舍，才有办法契入中道第一。所以不得不才又安立了第三谛，叫做中道第一谛啊。其实，如果你能够善了二谛，就没有第三谛的这个分别的必要啊。那在这边就是显现啊，显现中观一个基本很被误会的地方啊，就要能够了解熟谛即真啊，熟谛即真。所以性空。不是别于名言世俗之外有真正的空，因为名言就显现空嘛，对不对？就是因为性空，所以我们才不得不要借名言来知道它是如何有嘛。而那个有的那个相，毕竟就是生灭嘛，生灭就显现无体嘛，无体就显现就说明了性空嘛。所以这些道理只是不要哈，我们经常开玩笑就讲，这东西两个不要都要过来过去呀。啊，其实借由这样子的动作，借由这样子的辨析，就告诉你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眼前事。就因为它太近了，太近了，所以我们就不了解。啊，太近了就不了解。所以呢，此论熟谛即真，两者不二啊。这个就是这一部论的所观之境。因为每一部论就是止观境啊，就是止观里面的思维。所以很多人就把教。在教文字之外，另外去求一个观，你离教哪有观呢？观就是以教起观，不是教外别有观。所以你只要知道依教起观，就是把这个教理变成你的辨析的思维，然后呢，再定心，定心就是无，没有五盖夹杂的心，在不起五盖的心底下呢，清醒明觉的去思维，一样。止观不管哪个部派，都是要求你清醒明觉，专注意愿。你专注呼吸，是你专注身体，从头发到脚足，也是你专注心念的起灭，也是专注心念所起的思维的理，当然也是。所缘不同，道理法则根本不二，根本不二。很多人就是迷信了，有一些人的说法就是要无念，无念不是叫你没有思维，是叫你哦正思维，要依正见起正思维。正思维者不是要着于文字，而是要依文字了知那个方向，方向去向何方，无有方可得。所以呢，在这边我标宗啊，我就把造论里面呢标宗讲的三部，我先念一下这个标宗。放光是指放光般若，放光般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600卷哈，16会般若经的第二会，就是我们今天所用的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是大品般若啊，27卷版也好，30卷版也好啊，就是般若经的第二会放光般若。 那么当时的文字跟现在的文字刚刚有一些版本文字上的差别了哈，不过它大体就是这样子啊。法无去来，无动转者，那个法就应当讲成时间跟空间，由时间跟空间其实是不能施设有去有来的啊。不但如此，于去来处呢，不能够再去找到有一个在于中动转的那个去来者，那个人。所以前者讲法空，后者讲我空，所以这两句话就显现二空真如。法是一个观念，在观念当中，你只是依着虚妄分别彼此观待，观待这个说有那个，观待于那个说有这个，所以呢，此有故彼有。那么如果彼无呢，此不就无了吗？这个逻辑可以通的。可是这么简单的逻辑，为什么我们情执不舍？习惯如此。所以我这个文言圆寂经就讲了，如果你一直不断的摇头顺目，心不停下来，对不对？一直不断的怪罪或讨心不安，细给安尼动荡不安，怎么能够得安住呢？我老公，你就头不要动，心不要起，对不对？你头不动，心不起，你就能够知道性本安然。性本安然，心没有住处，你何来动转？何来动转？有动转者，毕竟是虚妄分别。狂心若歇，歇即菩提。这是大乘法教当中非常难得的一个关键。到藏传佛教，到最高的大手印大圆满，要了解的道理也不过就是这件事情了。对不对？可是今天我却要迂回的去找好多的方便去那边做加行，就是为了要理解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如果你今天不起障碍的话，当下就了嘛，只是保任的功夫而已。所以修行只是要练这一念保任的功夫，保任的功夫就是意志力。讲白了，依世俗法就是意志力。今天呢，就是意志力太薄弱，不得不才让三知识施设很多的方便，让我们讨巧，讨巧惯了以后，方便就变得随便，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很多三知识的教法其实原本是有因有缘，可是到最后就变成包袱，变成包袱啊，就像净宗学人一样，空师父就教我们一句佛号念到底，于是呢他就真的这样念到底，念到底也不真的受用，心还是在那边狂乱不歇。于是呢他也不去听闻佛法，不去听经闻法，你于音声佛号当中呢，心根本不起相应的清净，搞得人家去怪罪说你这个净宗是个愚民之教，这何罪之有呢？这怪当时这样的教的善知识吗？也不是，可是毕竟这样教下来就有这样的后遗症，这就是有漏，方便总是有漏，可是这个不是善知识之过，是学人之过。我们学法之人如果心中还有这样的分别取舍，不能够如法而学习，就会有这样的过患啊，这种过患。所以呢，从师啊，要啊真正能够骗学老师的心地，一切的因缘，不要只是听他的音声，着于他的文字的教导，你着一字一句毕竟是不如法的。藏传都要我们上师要能够相应，是要跟他的三业相应，他怎么成就今天这个功夫，所有他的因缘事，我们也都应当要去意念上师的因缘，新的三业要完全跟上师的因缘要能够相应，这件功夫是非常重要的。这当然是对信行者而言，对法行者而言，你就能够自己入三藏十二部经。所以经教跟医师的言教两者是不可偏废的，如果你能够两者得其利而不受其害，这才是我们学人的善巧啊，这是我们的善根，我们的善根就表现在这里啊。所以毕竟都有这样子的问题在这里的啊。所以放光般若指的是大品讲的这句话，那么道行般若就是第四会啊，就是我们十六会的第四会啊。那有人也有说它是第五会哦，那这个是不同版本的翻译而已，其实就是小品般若。在小品般若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其实在大品般若也有相类似的这句话了， 诸法本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啊，金刚经也有这句话，不是吗？啊，这就讲如来的意思啊，如来意思。所以这个意思其实也就跟前面梵光般若所讲的是一样。那么在中观论颂里面呢，也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啊，官方官是官带啊，官带于我们所施设的那个方向的概念啊，方向的概念。官方之彼去，那个彼这彼物有一个东西，你在心中施设官带一个方向的观念，对不对？不要忘了，为什么会有方向？因为你把一个你所立处，然后去看向一个物的去处，对不对？于是呢，你说那个物有去，其实你都不知道，你今天知道的这个方，是因为你有立方，你有立处啊，你立在一处，你在这边不动，所以你说它动，对不对？如果你是跟它与时俱动，你怎么会看到有动呢？所以你看到不动的，反而是在动。你看到在动的反而是不动。我们所谓的动与不动，不是观他物的动与不动，是要反观你自心立处的动与不动。我再讲一次，如果你与物，物就包括空间跟时间跟那个物体，如果你与时俱生俱灭，其实我们今天就跟我们今天的正一二报是与时俱生俱灭的，其实同时并进的，所以你应当要看到万物恒进才对。为什么？因为你跟他一起并肩走嘛，对不对？大家同住一个时间嘛，同住一个空间嘛。所以实相是什么？世间的实相是我们今天的正义恶报与时俱生灭。所以你应当要去清楚的看到，因为我们同步的生灭。所以法无去来，法无动转，没有动可得，凡物皆是静态的嘛，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你会看到万物都是静的呢？是因为你跟它一起动嘛。所以今天我们不要看到外境的动跟静，你看到外境静止不动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你跟它的动是同步的，你不是不动的，你是在动的，你是跟这个外物一起俱时在动的。所以当你看到外物静的时候，你反而要反省我的心在动，对不对？我所有一切因缘与这些我以为的外物同时在动，我分作彼此，分作自他，所以我认为他不动，我在动，他在动，我在静。你做这样的动静分别，都是分别而已，因为你根本没有看到实相。所有人都是参与者，没有办法，你今天有可能离一个神识在外，观察你今天的这个肉体跟这些因缘的互动关系，我们看不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会有自他我法的分别。因为有自他我法的分别，所以才会有动静的差别相。可是照理来推论的话呢，所有一些因缘与时俱进，没有动静的差别啊。我们先整天这样的看，那反而如果你相对的不动，不是绝对的不动啊，因为在宇宙之间没有恒不动的啊，我们今天的科学知识就告诉我们，没有哪个东西是不动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谓的动与静只是相对的量，量就是分别。我们今天相对性的就说我是不动的恒心，其他的行星就绕着我在动，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到这些东西在动，是因为你不动，所以你才会看到万物在动。可是你只是以为你不动，其实你也绕着一个银河系在动。我们以恒星为例，而一个银河系有多少恒星？包括连银河系都在动，而银河系的动根本你不可思议，根本你不可思议。越多的天文跟量子物理的知识，越能够为我们证明这件事情。可是今天我们不是要告诉我们去做这些哲学跟科学超越世俗的这种猜测，不重要，因为我们有绝对的信心，相信释迦牟尼佛的洞见，他洞见这世间的实相。可是告诉我们，今天真实在我们的三业行处，我们真实要得什么利益？得什么利益？就告诉我们，分别都是虚妄。 我们今天以为有什么现象，这个现象都显现虚妄。如果你被这个虚妄相在扰的心烦乱，身忧苦，以忧苦故起受起分别造业，你会造业就会受果。这是真实不虚理，真实不虚理。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修止观？止观不是要修止去得到一个什么东西，是要止住我今天语境的时候起的七四浪，造业不可收拾，不可把抓，忍不住心性，忍不住心性，随之就按照你的习惯去造业，是要止住这个东西啊，是只是要止住妄想，不是要得到什么定的境界。这点一定要懂啊，一定要懂。很多方便都可以学，可是这个观念你不读经不多思维是不知道的啊。否则你就会一直不断去求个什么，你用求什么的心去学法，一定会琢磨的啦，不晓得什么时候出现而已。所以这个慧观呢、啊、一定要清楚啊，一定要清楚。所以他说啊，观方之彼去，你观待于一个你自己虚妄分别所施设的一个观念，说有一个东西南北方啊，相对来讲你就是以相对量，有利处说有去处嘛，对不对？有个近处说有来处嘛，哪一法能够离了观待？你告诉我。因为依着观待道理施设有种种来去嘛，所以这个来去的分别根本就是你观待施设而起的分别嘛，所以道理上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这个分别的来去毕竟就是虚妄的，所以呢，去者不自方，他没有到哪里去。我们说去到西方，去到西方的那个方不是有一个真正固定的处所，可是它是真实的。为什么？因为正义而报，与时俱现，你如是因就现如是果，那个报土是真实不虚的。就像我们今天处在这个娑婆世界，有染有净的分别，因为我们有染净业，所以该感这个染净的报土。有如今的报土的千差万别，有染有净，有垢有净，如此真实，不就跟你讲净土的真实不虚吗？如果你今天能够真实修净业不退的话，你今天这一期的异所果报是过去辗转报得的五蕴的正报身，对不对？以及一报的世界，等这一期一正一而报灭尽了以后，你所感来的，你所感召来的，不就是净业感召净土的果报吗？所以不管你用业感的缘起也好，或者是真如的缘起也好，不管你从佛法的哪一宗的道理也好，都同样显现这件事情嘛。所以法哪有高低呢？法哪有高低呢？法的名言不过就是对机施设，对不对？为了要起性故，说有上下，说有高低，目的只是为了要劝学起性，起了性真正行了，正验那念心，你就真的受用嘛。你知道离一切相即名真如嘛，对不对？何来有一个不动的真如，或者是活活不破的真如？哪有这样子的分别相呢？真如还有分别相可言，真如就不叫了真如，真如就叫做分别了。所以这些名言不要在里面再做任何的造作，要依言之道啊，观彼啊，观彼怎么样？无有去方，那个方者根本就是个观念。所以净土的行者啊，才要去生信，生者决定生，因为如是因如是果嘛，对不对？可是去者实不去，因为你一定要了解，一定要了解无有去来，无有去来才能够真实受生嘛。如果有去有来，或、哦、空间如果实有自信，你别让他起，我跟你讲，行不行呢？所以这些道理要真实懂，这道理懂了以后，因身持名念佛就是实相，就是实相，不能够在持名念佛之外还去让心夹杂嘛。所以一定要用清净心念佛，念佛的心一定是要清净才可以啊。你有杂染分别是念不去的，是念不相应的，所有的刑法都依然，都依然。所以要观不见来处去处住处，这件事情很重要，不管对哪一宗一样重要，这就是实相般若。 这就是实相般若。好，这道理要非常非常的了解。何以故？须菩提，一切诸法不动相故。所以这边是这样的关键啊，所以我用这样子来标中啊。所以在憨生大师的注解当中呢，他引了这个造论本身的论文，他也补充了道行般若跟中观的文啊，跟16页啊，深造法师自己所引的放光般若法无去来无众转者来呼应，来呼应。然后呢，这部论憨生大师把它判作四科啊，在16页的1、2、3、4、5、6、7、8立论文义有四段，那里有没有看到啊？那里啊会有个科判，就跟我们今天白板所写的，初曰动静以名静不迁，次曰静，也前面先变静嘛，静是一动静嘛，就告诉我们去观动静是不是实有，动静是分别，所以静是不迁。那么静不迁就名物不迁，所以曰静以名物不迁。那么既然物不迁啊，所以呢物住古今，这个古今有没有去来呢？所以三论曰古今以名实不迁，古今就是三世。所以三处跟三实其实它的论义是不能分的啊，不能分的。好，第四段文曰三实，就是曰古今呐 啊曰古今曰实啊，啊曰实以名因果不迁。因果不迁就是因果真实，所以你今天呢在三十，虽然三十时间相是虚妄啊，性是空，可是因果不空，你所有今天的果德都是奠基于当时的如是因，一步一步真实不来不去所成就的果德，我们等一下后文就可以看得到。所以为什么性空跟作用不空两者的道理不违背，这件事情落在西洋哲学或者西洋这个科学，尤其是科学家，他对这个事情呢、人格分裂搞不清楚。海森堡原理就告诉我们，测不准你的看，你能够测到它物体的所在，你测到的时候你只能够知道它当时在哪里，可是现在已经不在那里。所以你要测到跟真实知道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并存的，科学家就无法接受这个，接着这个现象，他一定要搞一个明白。可是听在我们学佛法呵呵学过般若的而言，道理不能都安尼啊，不能都安尼啊，就是因为空心故嘛。所以呢去来相，如果你见去来的时候他就不住，住的时候就无有去来，这三实根本不能够具成立，根本不能具实成立，这个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啊，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可是呢没有真实的去来，可是为什么会有真实的因果？哎呀，这个科学家不学佛的话永远也很难懂啊，永远很难懂啊。现在在这个书店的柜子上啊，有达赖喇嘛的一本他的科学观，里面呢居然他贵为喇嘛以前还要上课，不只是上佛法还要上物理学，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啊，真的不容易的事情啊。各位有机会还是要买那本书来看一看呢、所以科学越进步啊，越能够证明佛法是对的。可是因此之故，更不需要去学深入那么多的科学，它只是告诉我们佛法还真实不虚，不是吗？所以呢，要更进一步的以这个信心来兼顾在佛法当中的学习。好，所以回过头来，我们来开这个文。那么首先来辨越动静来观静不迁，那还有个后话要说，由这四科。我马上就会联想到什么？联想到楞严经的耳根圆通章啊，六门关系一样，从动静开始，有没有？我们是耳根圆通吗？有声音不是从动静而发的吗？所以由动静，对不对？去观开始起六种观，我今天就不说了哈。各位有机会愿意去会通的话，你不妨去看。可在这里呢，是完全可以去按照他的理去相应的啊。你看这个文。他说啊，寻福不动之作，那个作是造作，起事，事就是舍，怎么可以舍弃动相而去求静的性呢？动表法相，静表法性，你怎么可以舍弃法相的动转而去求法性的不动呢？啊，必求静，就你如果要去见法性的话呢，一定要于诸动相当中去求，去证啊，去证， 开宗就讲这句话啊，这是显出圣凡思维力的差别。所以我就引这段文，我就取了下面这段文。他说呢，如果你要起般若观的话呢，必求静与诸动。哦，翻一句话来讲，他表的法就是什么？你一定要在一切的法相动转当中去了知什么呢？去了知诸动常静这个法性。动有分别，可是性无分别，对不对？与诸动当中去求静性。啊，静性是世间相常住的。啊，法华经就是这样，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不灭，这就是求静于诸动。所以呢，物虽动，这法相虽然动转不停，可是心常静，心就是静嘛，所以他才该知道万物常动，不是吗？如果心与物是动的，你怎么知道物是动？因为心静，心的性是静的，所以他才能够去分别外物是动的嘛。如果你的心跟着外物配合时间跟空间一起动转的话，你怎么会去分别外物在动呢？你如果知道有动，就知道心是静的，这两者是隐显，隐显都是分别，不是说动相是假，心的静相是真。如果你把动相当作是假，心静当作是真，那你又做分别了。这些理不过就是隐显而已啊，对不对？显的动只是告诉你隐的心是相对的静，静与外物的动根本就只是相对，相对就是观待，就不是绝对的，就只要不是绝对的，它就不是真实的，就不是真实像你名言所说的那个样子，说动就是动，说静就真实静。你只是观待于动说有静，观待于静说有动，因为你的心必须是显现静的性，相对于那个外物的动，至少是动得比较慢嘛，你才能够去分别外物动得比你快。约化言说来说的话呢，就说外物是动，我的眼根那个见性是静的，对不对？是安静的，是不动的。所以你说动是分别，说你的见性，说你的眼根的眼识是静的，那不是也是分别吗？所以与物说分别，与性也是分别嘛。所以性相一落于言说，都是相对量，都是分别量，对不对？你指哪边为实都不对，都不对。哦，换到我们今天的心念前面上来，怎么观察？你所有一切的情绪，情绪必定一直执，执什么？执无常，违背了你的常的希求心跟染着心，所以才会生苦，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这是虚妄所生的。所以你今天要怎么离苦？放下就好，放下就好。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不懂得这么亲近放下这一念心，这么简单的刑法，去处处心外求法，求破头，磕破头也不了其意，也不了其意。今天如果你拜三法华三昧忏，你不懂不起灭尽而现诸威仪，你不懂能理所理性空寂这个道理，如果你真的不懂，你拜忏有何意呢？有何意？有功德。什么功德？因为你回向了功德，这是真实的。可是你今天于中应该在止观的力量上得的功德有没有受用？不受用，可惜了，行百里路半九十，就差最后的那一块土，差那一波土，就好像感觉啊，哎呀，入宝山空手而返一样啊，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啊，必求静于诸动，故虽动而常静。这个动与静不是一事，是指内外。你看到外在动，你要求心静，一定要与诸动当中才可以考验出静嘛。所以不管你从哪个角度去解释这句话，都是一样，都是一样。如果外缘很清净，你心才清净，那念清净不见真功夫。 你在这边调炼没有五欲六尘的希求跟染着心，你回到动染的世界，心不动，那才是真正的静，不是吗？所以不管从哪一个角度去分析这句话，它就是在显现这个道理。所以今天在因地，我们要练做这一练心，不去分别于外境，也要知道为什么你见到动向让你的心生烦。可是你要知道，心常清净，没有随相动啊。所以你知道性本净故，所以你就应当知道，我何必随相去洗烦呢？当下就把烦恼的相放下来，不随它动就好了，对不对？昨天会学到一个巴利文，阿奴，阿奴就是随转的意思。ANU 就是随转的意思。今天凡夫的思维的习惯就是阿奴，就是随境转，就是随境转。可是今天要破掉随境转的习气，还是要修什么？随修寻声观。那个寻者意思就是随念的意思，随念一切的分别，就是这样的虚妄重重。你要看什么时候才愿意放下这个习惯。所以底下了，不是动，就是不舍动以求静。我们要去求静，是不能够舍离动向的。故虽静而不离动啊。所以当我们气正真如的时候呢，是不离一切的动向，由动向当中显出离体的常清净。法治而故，法治而故，两者的理啊跟事都是不违背的，都是不相离的，就是不相离的，这是静不迁的关键啊，关键。所以呢，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动静宛然呢？是因为底下那句话啊，在17页第一行啊，我都只讲长行哦。然则动静未始意，始是根本，根本没有一个起分别、起差别的那个开始，没有。意就是分别，始就是一个有那个开始。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哪一时的那个当下开始启动，开始静下来，没有三世的分别。所以他说，然则动静未始意，根本没有分别过，而或者不同，或者执自己的见是真实，与相对量当中不知道自己这个是自己的分别，就把相对量分别的动静执以为实，这叫做或者不同。所以他说啊，缘者真言至于尽变。所以每一个话如果如其因缘，每一句话法法皆真，这是真言的意思。真言当然是咒哈，可是我们这边不讲咒，就是讲所有的言说如其因缘，法法皆真，如其法，如其力，如其理，如其量，所言皆真。但是如果堕于分别，个人执时自占而毁他，就会自于尽变。自就是绑住了，你就会绑在辩论上面，就会去计较别人的口气不对，别人的表情不对，别人的态度不好。什么叫做表情，什么叫做口气，什么叫做态度，这些都是真的，对不对？我们真的不高兴的是这个，可是我们根本见不到理。为什么？不见因缘嘛，不见因缘嘛。彼此呢依着自己的见执着起惑，把惑当作是真实，执持不舍，终就是修行。于是因此之故，依于名言的法教起的修行的方便，这就是中途，就趋于好意，只是屈就于我们今天的喜好而有分别，而实际上殊途同归，法水一味，何来分别可得？